再继续着我们上个礼拜所交通的，我们先一同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或者我们先一同声，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岂是又拘谏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捐信给你们，和用你们的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赐予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板实实的知识，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知识，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知识有荣光，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那我们从十二节再读到十八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淡淡讲说，不像摩西降波子，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进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牌子还没有崛起，这牌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然而直到进入每逢诵读摩西的诗的时候，破子还在他们身上。他们几时归向主，这牌子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藏着人，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子，荣上加荣，如同主变成的。我们一人劝从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开始说到新约的知识。那当我说到新约的知识，我是说到两面的，就是新约的神的仆人这一个人这个知识，还有从这个人产生的属灵的工作也叫知识，是职业的职。那在这几章圣经里头，他一直提到这件事。你也可以说保罗是在向弟兄姊妹们、向教会介绍我们这些 新月时代被神兴起来的这些不避免，我们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能够做出今天这样的工作，他向弟兄姊妹解释、说明、也介绍。那我们也说到，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提到经历的问题，就是他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提到的是启示，也就是他个人所得着的启示的问题。第三个提到的，他是讲到交通的问题。那这里头他也提到神的荣耀的问题。交通当然是指着与神之间的交通，他们和神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交通的。他说他们所以成为新约的执事，和摩西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被众人所羡慕的、所尊崇的那个摩西的执事，是非常的不一样。摩西的执事就是旧约的执事，是众人可以看得见的，可以让众人信服。虽然他所带领的百姓到了最后差不多都倒闭旷野，在他的这个执事的服侍底下，可以说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他很伟大，他的工作很伟大，他这个人也很伟大，但是他的知识却受限制在一种情形中，就叫做有一个拍子蒙在他脸上。他与神亲近，与神交通，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荣光，他并不能够传递给以色列百姓，他必须要用一个拍子来蒙着他的面孔，让这个荣光不会透出去，不会让人看见。所以当然那一些看到他的人也没有办法看见他的荣光，就神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荣光。那一个时代所受的限制是在于这个百姓本身，还有一点就是说，在那一个时代里，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就是到达律法的地步。人是从神的律法里蒙恩典，律法是刻在石板上，律法是和石头发生关系的，石头是死的东西，是字句的东西。人从那里受教，那必须要靠着你自己的努力。那个石板上的字句并不会帮助你做什么，他是给你看见，他会给你看见真理是什么，他会教导你神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就是到此为止。但是新约的知识就越过这个界限，所以新约的知识就叫做活的知识，叫做生命的知识，叫做称义的知识，叫做属灵的知识。旧约的知识虽然也是从神来的， 但是就业的知识就叫做死的字句，死的知识是字句的知识，是叫人死的。原意是要叫人活，结果是叫人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今天从旧约里所得到的益处就在于，我们若不小心，我们也会落到他们所走过的那一个道路上，那一条道路上。那一条道路是什么呢？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虔诚来侍奉神，来追求主。就像刚才姊妹所说的，我们今天呢，所以能够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完全是出自于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些人倒是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恩典，他好像也没有依靠过神的恩典，他也没有让神的恩典来服侍过，所以他也不太清楚这个恩典有多重要。为什么我们会不能够认识神的恩典，会不大需要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几十年过来了，你说神的什么恩典我不知道，但是可能神暗中在保护我，这个我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会垂听我的祷告，至少我还有一个祷告的对象，至于我的祷告应验不应验，这个就好像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这是这个恩典的时代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情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一种模糊不清的光景中来生活过日子，做基督徒，侍奉神，推动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工作背后的推动力，多半是就业的。并不是在新约的一种突破的启示的灵里，一种完全出自于神的恩典的托字底下所产生的。你知道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今天基督教人很多的事情都是消化世界，因为世界他所得知的知识已经相当使他们能够推动很多很多以往的人所不明白，所不会推动，所不知道推动的东西。如果要建立一个团体， 一个有效的团体，一个有效的工作，你就要向世界去学。以前的大学里还有没有这样的课程？现在有，而且是越来越精密。那个研究的果效已经在这全世界之间的显明出来。教会因为失去了属灵的启示，没有办法从神那里直接领受教训，结果呢，我们只有向世界去求知识，效法世界的做法。现在的事很多，到处都是事，每年所出的事都不晓得有多少，已经多到你不需要读的一个境界。我前几天我看到报纸，我才知道小小的一个台湾呢，一年可以产生5000个博士，所以怪不得他们的博士需要到那个马路上去做清洁的工作。我去年或者前年我经过台湾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广告，有一个大学，那个名字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但是他却请了2个得知诺贝尔奖金的教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今天在基督教里，对神摇旗呐喊的人很多，但是知道神是什么的很少。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在圣经里我们再一次深深的来看，到底神是怎样救我们，这救恩的内容是什么，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所能够达到的那个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们读这卷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第一件事情，有一个死的判决必须要临到神的百姓中，特别那些要侍奉神的那些知识们，那些仆婢们，都需要经过死的宣判，在他身上都需要有一个死的判决。这是拯救的道路，是今天的基督徒忘记忽略了，甚至于不把它看作当作一回事。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死的判决是我们的拯救的一个开端。保罗是从这个死的经历里，他认识了一件事， 不是这一个死的经历，死的判决，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次的判决，不是。死的判决是一条路，它不是一次，好像今天一次就过去了，明天另外一天，不是，那是一条路，是你时时刻刻都要走在那一条路上的。基督徒啊，他们把临到他们身上的苦难啊，当作是一时的，我是一时的苦难，我在苦难中盼望你们为我代祷，让我能够摆脱这个苦难，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但是从神那里来看，并不是这样。我这一次的苦难临到你身上，就是要叫你死，叫你认识什么叫死。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认识什么叫死的，我们想入非非啊，死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他说他受了死的判决。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我死，神判决我要死，所以呢，我一路就是站在这个判决的立场和地位上。那你说这样不是很辛苦？是，是不是？死囚啊，是在等候着那个执行死刑的那一天临到，他是被关在那个等候死刑临到的那一个日子，他每天生活的意义感觉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那你说这个对到底对我们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果效呢？保罗他自己说，他因为已经知道是死刑，那这个时候呢，他什么也不想的，他不想东，不想西，也不想地上的享受。他可能会想到一件事，只有一件事，我要怎么样子才能够逃脱这个死的判决。但是呢，这个判决已经判了，我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判决了。那怎么样呢？这个判决带给我的影响，就是一种很深重的压力，一种的苦难，一种的绝望。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个绝望呢？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很显然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说，神啊，求你拯救我。我这种的惧怕，对死的恐惧，已经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全心全意的转向你。 求你拯救我脱离这一个日子，这一个时刻。我想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前他的祷告，也是如此。所以一个人在这一种死的笼罩底下，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相信神，依靠神。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相信神、依靠神，都是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唯一所要走的路就是这样子。我们也并不一定当真以为这条路是一条正路的。我是因为没有人救我，没有人帮助我，所以我依靠神。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消极的。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这里头来的。所以当保罗在死的判决底下，他完全转向神，他在绝望中完全转向神。那我们呢，我们常常我们的苦难是不够大，还有我们基本我们的苦难够大，把我们带进绝望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依靠神也是不专心，不太专心。所以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呢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属灵的果效。保罗就不然，他是整个的把他的身体灵魂完全投进神里，投向神里，完全信靠神。他如果不信靠神，他就是绝望，他一绝望他就是痛苦的要生要死。有今天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解决的。这种不能解决的事情啊，其实一直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你也不知道最简单、最有效，并且是唯一的一条路，不只是在你是唯一的一条路，在神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叫你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信靠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信靠神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开端的，而且你非经过这一个关口不可以的一个关口，就是信神、信靠神。我在痛苦中信靠神，我在绝望中信靠神，相信只有神能拯救我，相信神可以救我脱离对这个死刑的一种的恐惧。 我能够相信神到一个地步，里面的绝望完全从我身上消失。我能够相信神到一个地步，一切的压力和痛苦可以从我身上消失。这个就是他所说的从神那里得着安慰，然后我就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一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也使他们和我一样同得安慰。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前半段所说的这一段话，有许多的安慰从神那里来，这是因为他在绝望中完全信靠神。所以这个安慰，到底安慰并不是一些话语的安慰，简单的讲，这个安慰是一种神的同在，是一种超越过一切艰难的一种神的同在，临到我们身上，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以至于赶走我们内心里头的一切的忧虑、烦恼、压力、痛苦，通通出出去，通通把它驱走，驱走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就像我这个人没有判过死刑一样。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跟你讲，你必须要经历。你需要经历。如果你不经历，你不知道圣经的真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不去经历，你怎么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安慰？你怎么能够在这苦难中遇见神，知道神是真实的神，他竟然真的在苦难中与我同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要信靠神，我必须要祷告，我需要不住的祷告。我什么时候有惧怕、有压力临到我身上，我就要开口祷告，我要求神拯救我，求神给我力量，除去我内心一切的苦难。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神的安慰。您和我多多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你这个人就得着安慰，你也能够把你所得着的安慰去安慰别人。这是第一章他所说的话。所以死的判决是新约的知识们第一个要学习的、要经历的、要认识的。我怕时间不够，所以第二个我就不讲了。我们还是讲到第三个和第四个。第二个就是讲到 从启示中认识基督丰满的得胜，而且知道我一信主的时候，我就被列进这个得胜的行列里，我成为一个把基督得胜的香气散发出去的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这需要你看见了基督丰满的得胜，你自然就会有那个经历。那我说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所经历到的那个圣灵的充满，就特别是指向这件事情。他们早就认识耶稣，他们也认识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是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他们才真正在灵里看见，原来主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复活。前几天他是复活在他们的面前，又向他们说话，教训他们，和他们一同吃喝，有四十天之久。你说他们认识不认识？应该认识。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认识已经很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种认识不是灵里的看见。所以认识是认识，他们里头好像也得着一些安慰，有一些力量，有一些盼望，但是他们还是畏畏缩缩的。等到五旬节那一天来，神的灵浇灌充满开启他们的心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如何得着荣耀，所以他们可以一生为这件事情牺牲一切，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他们一认识这个。保罗说，我是以认识这个为至宝，我为着认识基督，我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跟你讲的就是，认识和认识不一样。你说启示，我也可以告诉你，启示和启示不一样。天上有天，天外有天。结果五旬节那一天，什么都改变，就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基督荣耀的得胜是一种宇宙性的，是超越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无论是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受造之物，他的得胜远超过一切。所以这些知识们一看见这个事实，他成为一个被选召的人，他们也和基督一样，一同投入那个荣耀的宇宙性的一种的得胜力来服侍。这是启示，是看见。第三个重点，我们就来到我们上个礼拜也交通了，就是说到，特别是第三节， 他说你们是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一节圣经是一个第三节，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概念，说到他们新约的知识是一个写信的人、他为什么会说到他们是一个写介绍信的人，是因为有一批人一直都是盼望从别人那介绍信，把他介绍给另外的一些人，那他们也是侍奉神，他们也是在教会里服侍，他们也是被称为神的仆婢们。但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要靠人来介绍你，写为你写介绍信去介绍别人的，这样的仆婢们，这样的使女，这样的仆人，不是真正基督的仆人、使女。新约的知识不需要这样的卑贱，要依靠人的介绍，依靠人来抬举你。因为他们这些新约的知识，他本身就是一个写信的人，而且他们很厉害，他们能够借着永生神的灵把基督写在人的心板上，让那一个人本身成为介绍信，我不用别人给我介绍信，如果我有介绍信，我的介绍信已经写在你们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多谈，我们就从这里就是再进到十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拍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他那将会者的结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保罗他胆子那么大，他敢讲出这些话来，他在前面呢已经也说清楚了。我说前面就是只是第十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知识，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凭着灵，这经意就是凭着那灵，因为自己是叫人死的，灵就是那一灵，他这个经意小字就是那个灵是叫人活的。我在这里也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的神啊，他是经过一个过程他才临到我们身上的， 他本来是人所看不见，是高高在上，跟我们很难没有办法沟通，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虽然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很细心的来关心我们。所以啊，他是经过一个过程。这位看不见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经过一个过程，叫做什么呢？道成肉身，这是第一个关口。他亲自成为一个人，然后在做人的时候，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到了最后，上哥哥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然后进到阴间里，从死里复活，这是第三个阶段，然后复活四十天之后就升天，一直到宝座面前，至高者面前。那这个我们是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所看见的。这位神是经过道成肉身，在世为人，上十字架受死，下到阴间，又从阴间死里复活，又复活之后又升天，又升到至高者的右边，然后他才借着这里所说的那一个灵，就是指着这个灵，这个已经得着荣耀的基督的灵，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到地上来，直接的进到我们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进到我们里头的那一个灵，不是地上的这个灵，那一个灵，地上有很多灵，很多神，很多灵，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灵，那一个灵，有邪灵，有正的， 有好的，有坏的，但是基督的灵，他这里所说的那一个灵，就是指着这个经过一连串的过程而全然得胜，升到高天，成为一切万有的主，使万有匍匐敬拜的那一位的灵进到我们里头来。你说我们是什么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里头有什么灵？这个灵不需要别人来推荐写介绍信，不需要人来替你说好话，这个灵就是充满宇宙万物的灵。今天也是在另外一个阶段里，他隐藏在我们的里面，有一天呢，他要显出来。圣经说会像什么呢？他说那一个时候，那一个日子临到的时候，义人呢要像太阳一样的放光。我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荣耀，也像基督一样要充满万有，像太阳的光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会有这样的信心，你有了这样的信心，你就朝着新约的知识的形成不断的往前。 所以这个是光明磊落的，也不需要谦卑。当然摩西把一个喝止蒙在自己的脸上，他不是因着谦卑的缘故才蒙着，他是怕以色列百姓看到他的荣光啊，惧怕不敢靠近他，他要向他们说话，他们远远的躲着，所以他把他的荣光啊把他遮住。保罗就是借着这件事情他说到，我们今天呢，在新约的时代，这些新约的知识们不需要有破纸蒙着他们的脸，他们可以直接了当的向神的百姓说话，说清楚的话，说真实的话。保罗说我们讲话没有任何的担心，也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惧怕，也没有任何的保留，也不会有任何的情形好像觉得说自己说错话了，你话说过了头，没有这样的惧怕，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在灵里看见。那我们来看见五旬节的时候的果效，好，从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这个节这个段落有四件事情，想把它点一下就可以。这一段话是讲到与主交通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很细心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呢，是从以上这几个重点来的。那他说到，我想不必引用，我只把它点出来的就可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信心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信心说出那样的话来？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信心去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你为什么敢做？别人不大能相信，不大敢做的，你怎么能够那么肯定的去做、去说、去信？这是新约的知识特有的胆量。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需要保留，不像摩西一样。因为啊，我们和神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呵斥来责备遮盖我们，我们和神之间是清清楚楚的，是面对面的，这个是一个新约的特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已经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认为我们和神啊有间隔有距离，好像是正当的应该的。很多我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应该的。对神的认识，我应该知道，但事实上我不知道，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他是神，我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的，你就要知道。神已经要你知道的，你就应该知道。那这里我们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信心的问题啊。这个信心是从第三章第四节，他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因着认识基督那一个得胜，那个荣耀的得胜，所以我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在这一段我所要提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基督徒要有信心，你对真理要有信心，你对神所说的话要有信心，里头不能有惧怕，不需要惧怕。你对神的应许需要有胆量的。你知道在旧约时代进入埃及的上一代的那一些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就是在这里，他有信心，有胆量。以色列百姓没有信心，没有胆量。所以他们都倒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信心是要造就什么呢？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他的目的就是重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可以让神荣耀的形象完全成型在我们的内心里。那我们呢，上一次也 提到过，就是他们的心地本来是刚硬的，但是他们的心呢，几时归向主，这个坡子几时就会出去。所以刚才说的第一个重点是信心，其实在信的前面应该还有一个叫看见，或者叫做认识。认识什么？认识基督。我因着认识基督，所以我对基督有信心，所以我对基督要成全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有信心，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 就是说我的心要随时保持归向主。上个礼拜，上三个礼拜我们说了，你的心要归向主，一切都好办。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心归向主。我已经信主多少年了，我对我的心有没有归向主我还是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常常是你的心还没有归向主。你的心归向主的时候，你的心呢会柔和谦卑受教的。什么叫受教？受教的意思就受圣灵的教导，就是说进到你里面的那一个灵在你里头在教导你的时候，你有一个受教的心，你能够接受这一种基督的灵的感化。我用这句话来讲，神的灵在你的心感动你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那个灵的性质，它的本性，你能够接受。你说你怎么接受？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可以感受到，并且我不拒绝。那我常常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秘诀。我有一个归向主的心，有一个投靠主的心，有一个相信主的心，所以这个心就成为圣灵在我里头教导我的对象，我的心就是变成他的门徒，他的灵在我里头施教的时候，只有我的心知道。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灵在我里头，我们说是教导，其实在我们里头的那一种工作，不，你不能够用我们外面的教导来领会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教导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一种感受，让你倾向这个感受，并且让你一直活在这个感受里。如果你能够这个样子，就好像你的牌子从你脸上拿掉，你的面孔可以直截了当的看见神。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不只是看见，它可以反照。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反照。那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我在镜子里所看见的，就是我自己的面孔。但是他这里所说的那个反照，就是说，你可以清清楚楚的在你的心里看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啊，我们不讲啊，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里头的工作，在我们里头的那个拯救，他做得多深。所以这里有，当我敞开我的灵，我就可以看见，我就可以反照主的荣光， 然后呢就渐渐变化，然后就变化成为他的形象。他在我的心里给我看见了，然后我一直定住在他的形象上，结果我所看见的这个形象就在我里头渐渐成型，然后就是荣上加荣，好像主的灵变成了一样，就是他变成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也顺便一提，很多人讲到安静，在主面前安静，我不知道在安静什么。如果你知道啊，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所说的这些事情，你就知道我要怎样安静，我安静的目的到底是为着什么，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安静在主面前是为着什么。就是为着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单单坐在那里安静，我都不知道你在浪费时间还是你在做什么。你坐了半天，天天都是这样子坐，最终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该发脾气的时候 还是发脾气，该着急的时候还是着急，那你说你在安静什么？安静有一个崇高的荣耀的目的，我要达到那一个目的，我要让那一件事情成型实现在我的内心里，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三章这里所提到的，完全都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那一条路，那一个进入荣上加荣，成为神的形象的那一条路，所以我们现在在同声来读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何止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哦，在这里，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同来读主的祷告文。可能我们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来交通这些事。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后面默祷散会。